我们，明明神要叫我们上鹰展翅上腾，但是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没有力量，因为祝福给漏掉了。那血漏的妇人为什么在她心中这么大的痛苦？12年的血漏，整个生命耗尽，她愿意花她任何的代价，再多的钱，只要有人可以医治我这个毛病，她愿意花这个代价。所以我上次讲到血漏的妇人，我说到她为什么蒙医治啊？她第一个，她里面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她真是在她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意愿，主啊，我需要医治，我再不医治的话，我这一辈子都软弱。因为她真是厌恶这个软弱，她觉得这个软弱捆锁了她，限制了她，她在主的面前不甘心，她有一个非常强的 desire 要得医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软弱妥协，绝对没有问题了，谁不软弱吗？还随便用保罗的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那根本就是误用那句话，对不对？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强的意愿，神命定我们刚强得胜，不是叫我们软弱的，所以要有一个强的意愿，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主啊，我要得医治。那第二个，他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怎么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来，他说别人都在那里拥挤耶稣，但是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说当我一碰他的衣服的时候，我的病就会好。他里面带着一个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盼望，然后呢，他就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真正来碰耶稣。那三个条件让这个血漏的妇人病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真正得到医治，我们里面真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而我们里面盼望，而且是很强的盼望，主啊，我不甘心活在这样不冷不热像个温水的光景里面，我要得医治，我要起来。虽然别人觉得我不错，别人看不出我软弱，但是主，我知道我有漏症，我在你的面前，我的生命常被消耗，你给我的祝福常从我身上漏掉，主啊，医治我。然后我们对神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是来就近奇妙的救主耶稣，当我一碰他的时候就一定好。什么叫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盼望的那个还没有得到，你已经先看到。所以这个妇人来的时候，她里面就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我要在碰到耶稣之后我的病能够好，当我碰到他衣服的时候我的病就好。她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应许带着一个盼望来的，而当她真正看见耶稣的时候，她就在信心的里面去碰耶稣。所以主耶稣在众人拥护着他，不得在那里催逼着他赶快去拿鲁的女儿家去救那个已经快要死掉的女孩子，但是主耶稣却突然停下来，这一个简单的一碰，让这位创造宇宙的主、生命的主突然停下来，他能够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碰触，这样子的 touch Jesus， 这样子强的意愿要耶稣，弟兄姊妹，是我们得医治的秘诀。只有主可以医治我们，不然的话，你在好些的一生中花尽你一切所有的，你还是不会得到医治，反而这个病更坏。只有主，你想我们这种这个嘴巴喜欢讲闲话，谁能够医治我们呢？它是一个病，你知道吗？滔滔不绝，没有办法不讲。压制它，压制了一天，压制了两天，到第三天就像决了堤的河一样，那个水势更大，坏性更大，因为水已经累积了三天。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医治我们。那几天的脾气不发，一天压，两天压，三天压，压到最后出来就是大地震，对不对？那弯曲地震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地底下的那个压力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宁可希望他平常都有一些小地震那我们光靠自己压不行的，转到救主的身上啊。这里讲到漏症，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男人有漏症，女人有漏症，我们都需要主医治。有的是短期的漏症，有的是长期的漏症。我们都偶尔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失败，难免有的时候讲了闲话了，难免觉得里面生命掉了啊，难免里面因为不顺服主，生命祝福掉了，都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长期的漏症，要求主怜悯我们。我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好不好？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为了自己，为着你的家，为着我们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个圣别的生活，有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和生命，我们都需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很自由的，很简短的，你一两句话两三句话都可以，我们一起有些祷告。早安啊。 非常感谢主，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有机会那一同坐在他的脚前啊。那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当我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从我十二岁开始，我们就很难得能够六个兄弟聚在一起。当我们每一次几个兄弟聚在一起，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啊，那是我们心里面最欢喜的时候啊。那一家人坐在一起啊，我们可以谈谈心里面的事情，谈谈我们的遭遇，谈谈家里面小时候所发生的事。那每一次的相聚都让我们心里面很喜乐啊，因为我们是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跟爱我们的父母在一起。那我是觉得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聚会啊，我们的心态也真的是应该充满了一个家人相聚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是在讲立位记啊，所以带着一个苦瓜脸来，很辛苦来上课哈，来这个好像来听一个这个很严肃的信息。其实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次主前的相聚啊，我们众圣徒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坐在地上，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然后是主要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啊，虽然我在这里讲，其实我也在这里听。那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受教，那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欢聚，都让我们遇见他，听见他的话，而让我们心里面快乐啊，这是很宝贝的事。所以我希望我看到你们的面孔都是带着笑容的啊，我们真的是很喜乐的事情。那从前有一个人啊，那他开矿场，那么他每一次去挖矿的时候，他都得到很丰富很丰富的这个结果。那么人家就去请教他说，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这么好啊，别人做一做就是到一定的程度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你能够做得这么好？他说他采矿有一个秘诀啊，他说他专门去买别人已经 abandoned 的那个 mine， 就是不要的啊，他们挖挖挖挖完以后就觉得没有了，就丢掉了，就再去换另外一个矿场啊。他说他专门去买这个别人已经挖过的这个矿场啊，然后呢他在 deeper，他继续向下挖，他说既然在这边有，那么表面上没有了，底下可能还有的啊。所以他每一次买掉这个被别人不要的，他继续往下挖的时候，他常常就发现一个更丰富的那个资源就在底下，那很多人就丢掉了，不要了啊。那我们读立位记，读圣经，然后不管读立位记或读任何一卷，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过去，我们就觉得哎，从前听过的，或是哎，我已经读懂的，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每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啊，在圣灵里面我们 go deeper 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么宝贝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一次一次我们一同来挖啊。那我们现在这次读了立位记，我以前讲过，我们要有机会回头再读一遍的话，起码是十年以后的啊。那我现在发现要不止十年，因为我十年内讲不完一遍圣经啊。所以你发现我们下一次再有这么系统或者这么完整的再来读它，起码是十几年后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配合，在家里面我们一定要 pre-study， 好好的读啊，让圣灵也对我们在家里面先说话，我们得着的，那么不要随便 abandon，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再一同再挖，那么过了几年我们再挖啊，那我们会发现里面的丰富真的是宝藏无穷啊，够我们一生来享用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立位记十六章，我们今天原则上是读十六章到二十章啊，那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就读二十三章，因为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已经读过了，那如果时间不许可二十三章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最后一次啊。好，今天我们来看十六章，十六章讲到赎罪日，那这是以色列人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那因为在这一天是大祭司，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选民中间呢唯一的一个代表就是大祭司，他一年只能够一次在这一天进到至圣所啊。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大日子，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那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赎罪日，看赎罪日。那首先呢，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到底整个过程是什么。我想你们在家都读过了啊，我们先把这个过程稍微讲一下啊。那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一天赎罪日的那一天啊，那么大祭司他要脱下他华美的圣服。我们知道大祭司平常穿的衣服非常的华丽的啊， 啊，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织成的这个啊袍子啊，那个以弗德套在一个全蓝色的外袍上面，然后又束上彩色的腰带，然后这个裙子底下还有铃铛啊，还有石榴，然后头上戴着冠冕，还有归耶和华为圣，这非常华美，那是一件非常华美的礼服。但是赎罪日这一天呢，大祭司需要把这一切都脱下来，然后换上细麻布做的内袍、裤子、细麻布的腰带、细麻布的冠冕戴在头上。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要把他的华美的圣服脱下来，然后穿上细麻布所做的这些衣服。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要预备牲畜，就是今天要献祭的，他需要预备牲畜。那么牲畜里面，对不起，我拿一下白板来。那牲畜里面基本上分成两类啊，那一个是为了赎罪用的，一个是为了燔祭。一个是赎罪祭牲，那一个是为了等一下献燔祭用的啊。那基本上每一种的这两类的祭牲呢，又需要为了两种，一个是为了亚伦和他的本家啊，就是为了祭司，那另外一个呢是为百姓。那同样的燔祭也是这样子啊，为了祭司，然后也为百姓，所以他要预备祭牲啊。那么为祭司自己呢，是预备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为了百姓要预备两只公山羊，公山羊两只啊，为祭司是公牛犊啊，所以这个只要一只。燔祭的话呢，都是公绵羊各一只。那这是预备祭牲。那么等一下，这个为了百姓两只公山羊呢，那有一只呢他们需要拈阄啊，一只归给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谢勒。那阿撒谢勒的意思啊，就是 scapegoat， 就是被放逐的羊，就是 the goat that went away， 就是这只羊要被放到远处，放到旷野无人之地。所以在这边等一下为了赎罪祭的时候，有两只公山羊，那一只是归给耶和华，一只是归给阿撒谢勒。那么阿撒谢勒不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啊，那有人原来以为说他是一个假神，是归给假神的，那么其实不是的啊。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 the scapegoat， 就是被放逐的羊，要把它放到旷野，放到无人之地去的。所以呢，等一下这两只羊需要拈阄，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预备祭牲。那第三件事情呢，亚伦就为了自己和本家赎罪，所以他要把那只公牛给宰了。那么宰了以后呢，他要带着祭坛上的火还有香进到圣所，至圣所里面去啊，然后把香点起来，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把这个血弹在施恩座，你们都还没写完好吧，我讲话太快了是吧。这第三件事情就是亚伦为着自己和本家要来赎罪啊，他怎么赎罪呢？他把公牛犊给杀了，杀了以后带着香、带着火、带着血进入至圣所，然后把香在至圣所里面点燃起来，充满整个啊这个施恩座，然后呢把血就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和前面，然后要弹七次，说到完全的洁净。那么第四件事情呢，他就开始为了百姓赎罪，所以他要把那个公山羊，就是归给耶和华的那一个，把他给杀了啊，然后也是一样把血带入幔内，然后在施恩座前，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也是弹血七次，这是为百姓赎罪。这是第四件事情啊。 那第五件事情呢，他要为会幕和坛行洁净之礼，他就用刚才所杀的这个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把它抹在这个会幕啦，还有祭坛的四角，还要对着祭坛弹血七次，这个行赎罪之礼，在圣所和祭坛上行洁净之礼的第五件事情。那第六件事情，他就把刚刚连珠归给阿撒谢勒的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按手，我们说过按手表示联合啊，按手在羊的头上，然后在这里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诸般的罪孽，然后就把这只羊带到旷野。第七件事情，亚伦需要更衣洗身而洁净他自己，因为做完了赎罪的事。第八件事情，他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燔祭，就是刚才所说的公绵羊，为百姓为自己和本家献上一只，为了百姓献上另外一只。那么最后第九件事情，要将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因为血被带到会幕内圣所内的，所以不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要搬到营外，在营外用火焚烧。如果你要加第十件事的话，就是这一天是定为圣安息日，那么什么工作不可以做，然后就要刻苦己心，在耶和华面前守为圣会。好的，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试试看，看看大家都是 IQ 很高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背背看能不能把这十件事情背完。从现在你们写完了没有？写不完回家写好了，我们录音带时间很有限。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现在开始都不准看圣经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脱下华美的礼服，然后穿上细麻布做的比较朴素的。第二件事情，预备祭身啊，为的赎罪祭是为自己和本家要预备公牛犊，为的百姓预备两只公山羊，一只归给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西勒。然后燔祭呢都是公绵羊，一只为了自己和本家，一只为了百姓。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啊，所以把那个公牛呢杀了，带着血，带着香，带着祭坛上的圣火，这三件事情进到至圣所去。所以在至圣所里面就把香点起来，让那个香充满在施恩座上，充满了整个至圣所，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的东边跟前面弹七次，就是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第四件事情，为着百姓赎罪啊，把那只归给耶和华的公山羊给杀了，然后把血带到至圣所，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也是弹七次。第五件事情，为着圣所和祭坛行洁净之礼啊，把血抹在这些会幕上的各样的器具上，然后呢抹在坛的四角，然后对坛弹血七次，为了行洁净。第六件事情把那个归给阿撒谢勒的羊啊，在按手在他上面祷告，让所有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放到旷野里面去啊。那第七件事情，亚伦要更衣要洗身。那第八件事情，献燔祭，对不对？两只公绵羊，一只为了自己和本家，一只为了百姓。那第九件事情，把那只公牛跟公山羊抬到营外去烧掉。那么第十件事情，就宣告为圣安息日，大家在耶和华面前守圣会。十件事情都守起来哈，很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属灵的意义啊。那赎罪日对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到今天他们都还是在主人面前非常重视这个日子啊。这七月十号很重要的日子，那对我也很重要的是，那天是我的结婚周年啊。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要脱下华美的圣服， 然后起身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内衣、裤子、腰带、冠冕。说在这里预表我们的大祭司啊，他为我们脱去天上一切的荣华，他来到地上啊，他为我们撇下了荣华，来到地上卑微，成为道成肉身，拉撒勒人耶稣来到地上啊。那他虽然降卑啊，他脱去了他的尊荣，带着弟兄姊妹，他整个的生活是一个满了义的生活啊。细麻布特别在启示录十九章说到是圣徒们的义，说到在生活里面活出义义行来啊。所以基督在地上全头到脚充满公义，他在他的身上查不出不义来，他全是义，所以他能够为我们舍命，因为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经得起看的。所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经过了好几道检验的手续，然后巡抚去查他查不出罪来啊，那些长老祭司们啊想要定他的罪找不出罪来啊，弟兄姊妹连神都找不出他的罪，对不对？所以他真是一个那样子一个洁净的人。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啊，那么预备祭牲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啊，预备这两类的祭牲，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第三个，亚伦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为旧约亚伦再怎么样，他虽然预表基督，但是他总是还是站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有罪的，所以他需要为自己和本家先献上罪啊，不是先献上这个赎罪祭。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好不好，看一点圣经，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我们先读前面好了啊。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是讲到大祭司也需要为着自己，也需要为着百姓的过错献上，一年一次要带着血进去。好，那然后我们请再读这个第十一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旧约跟新约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对比啊！那旧约里面带着血进去，然后为自己和百姓的罪先赎罪啊，然后呢，要每一年都要献啊，要一再的献上。这是我们读一下第十章。第十章第十节一直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讲到旧约，他们需要每一年要一再的献祭，但是基督是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因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实在看见这个旧约跟新约何等的不同啊！那么旧约是借着牛和羊的血，那么新约呢是借着主耶稣他自己的血。那在旧约呢，献祭的人不完全，在新约呢是主耶稣自己献祭，他自己是一个绝对完全的啊。那么在旧约呢需要一再的献祭，在新约里面基督是一次就献了永远赎罪的事情。那么在旧约呢，这些献祭啊，它不能够叫人真正的，只不过是叫，你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九章第九节啊，他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再怎么献，人还是犯罪，人的良心还是不能够完全啊。但是你看看第十章十四节，他献了，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我们至少已经讲了四个很大的对比了啊，太大的对比了，对不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比的啊，在旧约跟新约啊，在旧约里面献的人，大祭司本身都不完全，而基督是这么完全啊。那么在旧约里面需要一再的献，一次又一次的献，而在新约一次就够了。那么在旧约里面献呢，叫人的没有办法得完全，但是在新约里面一次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以前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的时候，我里面都不太敢读啊。我说主啊，难道就这么一次我们就完全了吗？那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完全。那虽然在时间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一直工作在我们身上啊，做洁净的工作，做分别的工作啊，甚至我们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但弟兄姊妹，在那个客观的里面，在神的眼中，基督一次献上就叫我们这些人通通都要得以永远完全。何等的宝贵啊，何等的宝贵。这是旧约跟新约很大的不同。那另外呢，刚才我们讲到亚伦在这里献祭的时候，他要带着香进入圣所啊，进入至圣所，那么在那里把香点起来，那遮盖整个施恩座啊。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啊？赎罪不过是消极的，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为了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让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但是这是消极的。那积极的呢，神是要叫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他的面前点上香啊，而让香充满了施恩座，说到我们跟神之间恢复了交通啊。你在这个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香，说到是圣徒们的祷告，对不对？讲到我们的祷告。所以神弄血啊，赎罪祭的血不过是在消极上面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在积极的方面，神是要恢复神和人之间那个甜美的交通，而让那个香充满了整个施恩座。弟兄姊妹，这是神积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信耶稣，不光只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不光只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天堂啊，而是主要是讲到我们今天，我们就应该在血的底下跟神恢复了那个甜美的交通。然后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到说，基督这样子的一个献上啊，是 once for all。反正你讲了好几次，一次一次就献上，一次就完成了。弟兄姊妹，这叫做 once for all。那我们到主的面前，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在这个根基的里面，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跟神恢复这个交通啊，恢复这个交通。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要用公牛的血哈，等一下讲到为百姓赎罪的时候也是这样，带着公羊的血要带到施恩座前面，在施恩座上面弹七次，讲到这个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那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讲的，他说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啊，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不被击杀，是因着血，对不对？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啊。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也说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这是整个赎罪日非常积极的一个点啊！那不仅仅让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而让我们跟神之间恢复了交通，恢复了那个和好的关系，而且更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时的帮助。 Anytime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那个帮助是这么应时， 这么及时，这都是因为基督的血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只把我们的眼睛看在外面所谓属灵的祝福啊，神赐的平安，神的带领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这一切所有我们所经历的其实都踏在这个根基上面，就是羔羊为我们被杀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那随时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面前，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亲近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很重，我们里面充满了死亡，可能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里面死亡，让我们里面那个压力很重，好，那亲近神的时候苦哈哈的啊，好像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但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的血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来。换句话说，这条路是用血买来的。当我们踏在亲近神的路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走在这条血的路上，而这个路上他说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什么叫做新呢？因为在血的里面，我们所有的罪过被赦免，我们得以更新过来。又活的路，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我们踏在血上，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被更新了。我们踏在血上，那个血是满了生命的一个血。等一下我们读到十七章，讲到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亲近神，我们如果真看见宝血的话，我们里面应该不一样。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哦耶稣，我今天能够来到至圣所，我能够进到施恩座前，都是因着你的宝血。我的脚踏在这条你用血为我所买赎的这条路啊，他用他的血啊为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来。我们里面充满了新鲜啊，我们被更新过来，我们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活，因为基督在这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是我们亲近神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里面来亲近神的时候，仇敌控告我们说我们失败，说我们不配，说我们跌倒了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用血来回答他，那血来回答他，因为是借着血让我可以来到施恩座。不然的话，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他说没有不带着血，如果我们不带着血，我们一定被击杀的，如果我们不带着血，我们不可能被悦纳的。但是在血的里面，我们就不要怕了，不要怕，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在他的血里面，他赦免了我们。啊，从前有一个这个啊小黑奴啊，那么他跟他另外这就是以前就是在有奴隶制度的时候，那么他们一起在那里服侍一个主人。那么有一呢，这个小孩子，那么在那边玩的时候，他有一个弹弓啊，那他就在那边玩弹弓，那突然有一只鸭子过去啊，主人的鸭子，他就瞄准那个弹弓试试看，那么嘣一枪就中，把那个鸭给打死了。那他就吓得要命啊，他想说这下糟糕了啊，因为他们这些奴隶是可以被主人啊，犯罪可以被他打死都不管的啊，所以呢，他就赶快把那个鸭呢，偷偷的呢就埋在那个树底上，没有人看见了，把它给埋了。那埋了以后呢，那天到了傍晚，这个要做饭的时候，那个大厨啊就把他叫过来，哎，小家伙，你过来，你给我去打水去。他说打水是你的事情，他例如说他是负责扫地的啊，他打水是你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他说你不要忘了那个树底上的一只鸭子啊。啊，他一听他就吓了一跳，他想糟糕了，被他看到了，呵呵，他只好提着水桶跑去打水去了。那打完水回来累个要死，因为小孩子嘛，抬个水很重。啊，那个人厨子又跟他说：“你帮我去生火去。”他说：“生火不是我的事啊，你不要忘了那个树底下的鸭子啊。”所以呢，他就天天呢就被这个厨子欺负啊。那个厨子只要讲那个树底下的鸭子，他就没办法，还只好去做了。他有一天他里面实在痛苦的不得了啊，他跑去跟他主人讲。他说主人，他说我要跟你道歉，他说我那一天做了一个弹弓，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一打不小心把那一个鸭子给打死的，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可不可以多做一点工啊，希望你能够原谅我。那个主人一看他这个孩子也这么诚实啊，那个主人那天原谅他，他说我赦免你了啊，他说你下次不要再随便犯就好。哎，那个小黑奴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一面走一面哼着歌，好久没这个样子了。他才走出去，那个厨子就说过来，你给我去打水去。 他看他一眼，他不理他，继续唱歌走。啊，不要忘了树底下的鸭子哦。啊，他说我才不在乎呢啊。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认罪了啊，那主人已经赦免我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厨子对他的要求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到主人面前这么重？他们说我们来到施恩座前，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应该灵是新鲜的，应该灵是活的。而为什么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祷告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来到神家赞美不出来呢？我们的灵这么重，连唱诗都唱不出来。 What's wrong? 弟兄姊妹，说到我们的灵受压，不应该有的。神的宝座在这，是一个被赞美被敬拜所充满的宝座。为什么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家中这么苦哈哈的？弟兄姊妹，神看得很难过的，因为在他儿子里面都做成了。神说，你们到底还要什么？到底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能赞美呢？为什么你们不能喜乐呢？我救恩都做成了， What's wrong? 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认识宝血，道理都懂，但是我们不认识。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是用耶稣的血为我们买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踏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被爱充满了。我们每一次亲近神，你要知道你所踏的那一条路，通到至圣所的路，通到施恩座前的路，是用耶稣的血所铺成的。我们怎么能够走在上面还在这里接受仇敌的控告呢？我们这不是践踏神的宝血，觉得神的儿子不能救我吗？为什么我们走在上面还充满了死亡，充满了死沉的灵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活过来呢？我们真是不认识神的儿子。赎罪日，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主人都已经赦免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接受那个厨子的控告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救恩啊，真是用的他的血。Once for all， 你不要说我这次犯的罪比上次严重，我上次已经跟主认罪，但这次更重。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我们看罪，有罪我们就要认，有罪我们需要对付。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罪大过神的宝血。所以达比弟兄在那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他讲的罪的时候，他就说信心让我看见啊，神的基督的宝血大过一切的罪。前两天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读到挪亚，天下一切的高山都被淹没了，对不对？不管这个水多高啊，这个审判多严肃，方舟永远比水还要高。基督的救赎太伟大了，没有一个审判基督不能够替我们解决的。他的血胜过了这一切，因为他的血太干净了，太圣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个重生得救的人而已。我们应该在每一天的里面，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应该充满着喜乐，我应该向神涌出美词赞美他。我们的灵应该是又新又活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也请求弟兄姊妹在聚会中要开口赞美神。如果我们的灵长时间不能祷告， Something wrong with us。原谅我说，这不光只是个性的问题，仇敌掐住钳住了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心不能够活起来，让我们不能够赞美神。在这位救主的面前，为我们流血舍身的基督面前，他都做成了。他今天坐在施恩的座前，等候我们来亲近他，等候我们来瞻仰他，等候我们来赞美他。但弟兄姊妹，为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死沉沉的，对不对？连我们的赞美好像都是义务性的，要习惯性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情形。带着新鲜的灵，感恩的灵，一两句都可以。每一次碰到宝血，就让我们心里面喜乐啊，让我们赞美他。这个羔羊的血，好吧 ，once for all， 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而且他所献的是一个永远的赎罪祭，这是一个最特殊的赎罪祭，叫做永远的赎罪祭。不需要再献一次就够了，而且不仅仅这样，他叫我们这些就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我们敢不敢相信自己永远完全啊？不敢啊！但是在客观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 虽然我今天不像 yes 从头到脚都是罪，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但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和地位。从神的眼中，神是透过基督的血来看我们。所以连长的弟兄以前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不是看见说哦哟 Golden 来了啊， Golden 是个完全人啊， Golden 这么圣洁，神喜欢的不得了，不是的，神是透过他儿子，因为我们披戴基督，所以每一次 Golden 来亲近神，就如同基督去亲近神一样，父神的心喜乐的不得了，看见又抱又亲又爱的，真是喜欢他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不是我完全，而是基督太完全，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血赦免我们，而让我们到父神的面前被悦纳。那求神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不要相信自己里面的感觉。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错了，我们接受圣灵的光照，我们接受神如火的眼目的收场，我们接受神的责备，但是我们绝对拒绝仇敌的控告。所以我们宁可去主人面前认罪，而不接受那个厨子天天给我们的唠叨跟控告，对不对？啊，仇敌的控告是为了破坏我们，仇敌的控告是为了伤害我们，而神的赦免、神的责备都是为了要叫我们洁净，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这两个不一样的，源头不一样，一个从撒旦来的，一个从神来的，方法不一样。神的责备一次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罪，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认罪。仇敌的方法是唠唠叨叨的，像这个天天下雨不停的那个梅雨一样，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早晨醒来也滴滴答答，白天一天到晚滴滴答答，晚上还在滴滴答答。就在里面也讲着，你看看你这副样子，从早讲到晚，我们认错了他还要讲，这是仇敌。源头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结局不一样。那仇敌来就是要破坏我们，破坏到最后我们没办法祷告，破坏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神儿子责备我们，神责备我们，让我们得生命的。每一次被神责备完，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反而更主更新，我们里面好像洗了一个属灵的澡，被赦免了，洗干净了，好像在泥堆里面打完架，这个打完滚回来的啊，被神洗了一个澡以后，舒舒服服的。弟兄姊妹，那这是不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看见啊。所以这是讲到底下讲到那个赎罪啊，借着血在这里赎罪。那么底下要说到要为坛或是圣所行洁净之礼啊，行洁净之礼。那么要把血抹在圣所的会幕，还有这个祭坛，然后也要对坛血七次。然后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用希伯来书九章啊，希伯来书九章21节到26节，我们来对照的看。我想旧约跟新约这样子对照的看，我们就对整个利未记跟希伯来书在讲什么，我们就比较清楚啊。希伯来书九章，我们从20节读起好了。他的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了。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仅人需要被赦免，要用血。在这里讲到说，凡物都要用血来洁净，不仅仅侍奉的人需要被洁净，连我们一切的侍奉都需要被洁净。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说到刚才讲的亚伦必须要用血去洁净会幕，洁净祭坛啊。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你们发现在九章十章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好多次这个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 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要一再赎罪祭，赎罪日，赎罪日要 做这些事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基督一次就做成，而且是用他自己的血，因为他是洁净那个属灵的那个天上的真帐幕，还不是地上模仿出来造出来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按照天上样式所造的这个会幕尚且需要用这些祭物来洁净，他说何况基督是进入天上那个本物，他说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这是讲到第五件事情啊。那第六件事情讲到要放逐归给阿撒谢勒的羊。那么在放逐之前啊，利未记十六章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看一下啊，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说亚伦为着圣所和会幕，并且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